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岸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，
黑暗中曙光展现，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
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指望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小松，
我是终于来到三月的熊乐，
还有我们线上的您是、
我是海艺，
海艺好，熊乐好，小松好，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大家都好。记得要准备好圣经了，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哪里呢？
查考的是以赛亚书十章二十到三十四节。
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就谈到棍和杖，我相信呢大家都记得这个比喻的。棍和杖呢是牧羊人用来引导管教羊群的工具来的。神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棍子，用来管教我的子民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神允许他们夺取战利品，掠夺财物，还将以色列人践踏的如街上的泥土那样。但是亚述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他们不比南国北国的人更加的邪恶吗？亚述人的确是非常的邪恶，而且目中无神，犯罪的人呢不能开脱。耶和华说，我必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。亚述的精锐部队呢顿时变得非常的瘦弱。神为了他自己和大卫的缘故，最终是怎么样保护拯救圣城呢？我们要看回历史，列王记下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是怎么呼应上文的宣告的呢？
我们看了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呢，这记载了先知以赛亚对王的信息，尤其是中间有一段是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的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。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哇，全都是死尸了。看到第十章十六到十九节的审判的宣告当中，神预言说亚述的精锐部队将会被击溃，就如同森林被烈火吞噬啊！这两段的经文平衡看呢，就可以看到哇，真的有在发生啊！
再说一遍，在亚述营中杀了总共多少个人呢？
哇，十八万五千人啊！
十八万五千，花了多长的时间呢？
一个晚上，
摧毁亚述强大的军事力量，他们几乎是全军覆没的，剩下的人寥寥无几的。亚述最终为什么得到一个羞辱的结局呢？他们不是神手上的工具吗？因为他们心真的很坏，不光是要拿下以色列，他还要亵渎挑战神的全能，他将永生神和列国的偶像看齐。神要显明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是统管万有的主，他一定要审判骄傲的人，唯有神才是耶路撒冷的守护者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比较一下，还记得那个亚哈斯吗？犹大的国王，那个对神给的兆头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只想着借助外力的亚哈斯，跟这里经文说的所剩下的， 两者的行为表现属灵生命上面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之前在第七章已经见到过愚民的，那为什么来到第十章愚民的概念又再一次出现呢？
他们在这里是不再依靠那打击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，必归回全能的神。其实从经文当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他们属灵方面的复兴，原来灵里面是混沌的，模糊不清的，甚至是被你玩梗的，但是呢在此时此刻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原来自己是何等的愚昧，不过他们现在呢抓住机会归回耶和华上帝，因为他们认识到外在的一切是不可靠的，唯有永不改变的上帝是他们所依靠的。正如我们经常会说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唯有耶和华是最可靠的。然而在第七章中的亚哈斯，我记得那时候经文说嘛，十一节说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高处，亚哈斯却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其实从表面上看，亚哈斯似乎是显得很正义，说他不会用求兆头来试探神，其实呢这里是神让他求的，只是亚哈斯并不是真知道神要什么。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借口，就是像什么，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这么简单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或者是哎呀我抽不出时间来了，或者是哎，我怎么能够阻碍神跟我们一起交通呢？这是很多的时候，这都是我们一个借口而来的。
原来我们多少都有一点亚哈斯的心思意念的。刚才海义说到山会倒，人会跑，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见到啊？原来山会倒，哇、啊，原来人会跑呢？就是你到尽头的时候。熊乐，为什么愚民的概念再一次出现呢？
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再回头看一下第七章呢。以赛亚他去跟亚哈斯说话的时候，是带着他的儿子的。他的儿子示亚亚述跟亚哈斯王去讲话。以赛亚的儿子呢，他的名字有一个愚民归回的那个意思，也就是实现呢那个以马内利，这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兆头。所以呢，愚民的存在呢，也都证明着神他确实会审判子民，但是呢，神也都同时会跟他的子民同在，就是留下一些真的敬虔耶和华的人呢，可以保守他们以色列民，纵然受到惩罚，可能会大规模的死掉很多人，但是不会全部都灭绝的。
神在审判的尽头留下一丝的希望，好像大树那样，被砍伐以后呢，你见到那个树墩子，它依然是存留的，这个圣洁的种类呢也必存留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到的十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正是树墩子的具体说明。当亚述这个审判的工具他砍伐完以后呢，剩下来的树墩子就是刚才两位说的悔改转向神的愚民。愚民经过审判，经过亚述的入侵还能活下来的人呢，他们就亲自见证了刚才说的山会倒人会跑，原来我们依靠外邦势力没用的，只有虚空还有败坏。惨痛的教训告诉人，你只有单单回归到圣约的关系当中，你要认识神，你要认识你的身份，你才会知道原来他是唯一的投靠。那尽管呢，亚述人很快会入侵，神还是会保护愚民的。往下看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神对西安有什么应许跟安慰呢？当中提到两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历史典故，分别在出埃及记还有士师记的，怎么强化那个核心的内容呢？我们先来说一下对他们有什么应许跟安慰呢？
神对西安会有一个应许，是说保证亚述会一定会灭亡，就是神会亲自下场去处理他们现在所面对的。然后那两个历史的典故呢，分别是基甸他去灭米甸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，以及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去离开埃及一样的，这两个典故就是神会垂怜他的百姓，就是垂怜他的所剩下的愚民。
两个历史典故强化了得胜在于神不在于人的手段呢。刚才问到到底对西安有什么应许跟安慰呢，我这里呢可以大概跟大家整理一下，包括刚才小松说的有三个层次的安慰。第一个，身份关系的保证，神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否认你们敌人的存在的，你们敌人带给你们痛苦，但是神在经文里头说什么？我的百姓嘛，我的百姓出现在第几节这个称呼？
二十四节。
在二十四节，在面对强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属于谁， 你知道以后呢，比敌人有多强更加的重要。那么另外在25节见到一个时间点嘛，时间和结局的保证，神书还有什么？
一点点时候，
一点点的时候，清楚划定的界限，为了管教击打是暂时的，但是呢，亚述一定会灭亡的。第三个，能量反转的保证，亚述的轭一定会折断的，一定会撑断的，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厉害，是因为神的介入。所以呢，再说一遍，得胜在于神，不在于人的手段，这个真理24到27节呢已经清楚地说明了。你想想，有什么事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着亚述这个角色呢？你了解自己为什么那么怕这个角色呢？
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我平顺的日子的时候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了，适应了当下的环境了，就觉得享受在其中了，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偏离了神了。我记得罗德也是这个样子，也是渐渐的挪移帐篷，他进驻了索多玛和俄摩拉。人最怕的就是失去了谨慎警醒的心，特别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一无所缺的时候，平静安稳的时候，给我的提醒是更加的要谨慎自守警醒。就像亚述一样，当时我们看着是多么的不可一世，它是一个多么强权的国家，但是一夜之间就被耶和华给倾覆了。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，不要失去感恩的心，也不要失去对神有一个信靠。
我们想过海义呢，他会回答平顺的日子竟然是生命当中像亚述那个角色。
这样讲吧，很多的基督徒呢也都跟我一样有过这样的情况，尤其是灵命还没有很长进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比较容易依靠一些的领袖的角色。不是说他们不敬畏神哦，而是呢我会想象到好像呢太过依赖他，有什么问题就去找他，有一些生命的困难都会觉得这个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，我不去寻找神，我的问题我去找我的组长啊，找我的导师去聊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了。或者是我决定不了教会的祈祷会，还是我去打一个副业啊，我去赚钱啊，我很挣扎，我需要教会的同工给我答案，我去找他们。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对人的依赖，慢慢的大过于对神的依靠，不在神里面寻找答案，而是寻找人对自己想要做决定的一个的肯定。有了教会的同工跟我说没关系啦，啊，你就一两次而已啦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我去打工可以了，
我的心踏实了，顿时
对了，因为教会同工说可以嘛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教会的领袖没有可能是亚述，但是背后的那个思想可就危险了。
两位的分享让我们知道，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成为亚述的。平顺的日子或者不管是什么人都好了，我回应一下熊乐的分享吧，很真实的。牧者或者导伴吧，我们常说你的弟兄姊妹，他是引导你来到神面前的人，他不是取代了神的位置给你一个标准答案，你去做吧，你听了以后做了以后你心安，不是的。我们任何人都要降服在神的面前。那我自己在回应这个问题呢，我在想很多时候呢都是内在层面的亚述，我们对未来的焦虑恐惧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，哎呀万一怎么怎么办呢，那我不就惨了吗？很多的恐惧呢就在你的脑子里头脑补，我们常说不断的叫嚣，用各种可怕的剧本来攻击你啊，占据了我们的思想。我们要经过从怕，怕是在所难免的，从怕到不怕的这条路你必须走过的，每个人都要走过的。当你的生命是在基督里成长的话，那些曾经让你吓破胆的事情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也不过是路上的小石头罢了。所以呢，求主让我们有明亮的眼睛看清楚，他才是唯一的保护者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
天父，你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饶恕的恩典。
从神为父的视角，你去看看神养育的儿女成了什么模样呢？
进入一下以赛亚的这个语气，犯罪的国民，
担着罪孽的百姓，心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
说着都很气，因为一代又一代都是这副模样的，没有改变过的。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二节，再来五节九节，神借先知说话给谁听呢？
给这个犹大的领袖和百姓，因为他们都是犯罪的国民吧，不断的去犯罪悖逆神。
看到诸天呢，大地啊，就得参考生命记三十章还有三十一章的经文。
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严重，就是审判已经在眼前了，悔改是刻不容缓的。天地为证的宣告到直接质问，从客观陈述事实到主观催促回应的这样的一个递进，就在暗示选民的罪已经累积到神审判的边缘了。
让我们撕裂衣服，披满梦幻。
神的管教是为了唤醒百姓来悔改，而不是全然的抛弃。即便是在咒诅里面，仍然给选民留下了回转的余地。这就是后来西西家王悔改，神击退亚述大军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回应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小松，你刚才还没回应呢，请问你怕什么？
我怕什么？其实我在想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怕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会想灾难性思想的人，想一件事会想得它很极端，就是很差很差的地方我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。然后我有时候我教会会邀请我，就是例如我的牧师们，他会邀请我去侍奉，就是带领弟兄姊妹啊，或者是查经啊，或许是敬拜的话，我都第一时间就会很怕，我会怕到不知道自己行不行。其实是要我在那个时间成长，不行的话就学啊，去学，去谦卑下来，不是一面很怕很怕很怕，那件事就不行了，最后还是要去找别人去帮忙。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的亚述是这种害怕的思想，能让我跟神的关系可能有个距离。
我们在计划前进之前，能不能够稍微往坏的方向去想呢？我觉得是可以的，未雨绸缪嘛。
嗯，
你得想一想，万一下雨那怎么办呢？但这个不是妨碍你前进的小石头，一个障碍物。我们也会问一下，到底我心中我怕是什么？谁是我心中的亚述呢？不要忘了，犹大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的，那些茂盛的树林就被砍倒了。砍倒的不是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聪明了，突然军队的人数加倍上升了，从来都不是。伸手帮助他们的永远都是神。以赛亚一篇一篇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，那些愿意归向神的渔民他会得到祝福的，但是不肯归向神的人会面临怎样的命运。灾难倾盘而下不是偶然的，是出于神的公义。神以智慧恩典为灾难设限，二十五节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神向以色列人发的愤恨就会完毕了。哎，但是神的怒气向亚述发作，使这个狂妄的民族灭亡，神就安慰他的渔民，我的百姓啊，你却不要怕。小松，你却不要怕。
对，
以后呢，教会的牧者邀请你担当一些的带领人的岗位呢，你可以先祷告，告诉神你真实的感受。来到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呢，做个观察，角度呢改变了。二十八节他说亚述王来到了，阐述的角度改变了。这个小分段呢，他用行军的日记方式描述兵临城下的整个过程。我们说一下亚述进到犹大境内的情形好吗？到底那时候什么情形呢？
之前也有说过呢，我们看到一些地理的名字呢，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，
零感觉，
零感觉。所以呢，现在还是改个名字来演绎一下。假设我们今天呢是坐在一个房间里面的哈，距离我们很远呢就有一个炸鸡的餐厅，距离我们很近的是火锅的餐厅。这样说，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二节的情况，假设亚述的好像火灾来到，哎，火好像烧到那个炸鸡店了，哇、哦，我们该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哎，然后呢，近一点呢，哎，那个商场里面的人逃跑了，他们尖叫了，哎呀，好像有点严重的那火，然后烧啊烧啊烧啊烧，哦，楼下的那个火锅店也都着火了，哎，完蛋了，我们，大概是这个感觉了，
马上就懂了，
马上就懂了，
马上抓到那个紧迫感了，镜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换，你发现了以赛亚作者好像变成战地记者那样，他用紧凑的节奏记录兵临耶路撒冷的过程，经文列出好几个名字，我们都不说了哈，你自己回去看一下。亚述首先从北方进到国境的，他在密莫安放，这个字要学会了，辎重就是军队要轻装前进了，他们放下他们的东西准备冲刺的，然后呢他们穿过关隘，一种势如破竹的气势，沿途呢发现没遇到什么样的抵抗，也没什么障碍，他们很顺利的就能往前进的。来到30到32节是最紧张的部分，因为他们威胁到核心区域，这个地方呢必须得说一下，两位请读一下30到32节好吗？
加林啊，要高兴呼喊，注意听，莱萨亚，困苦的阿拉托亚，
马德米纳人躲避，基丙的居民逃遁。当那日，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，向西安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，轮守攻他。
他们在拉玛首先喊叫，然后呢，在基比亚跟亚拿突，也就是离耶路撒冷只有几公里，就像你刚才说的火锅店那个距离了，只有几公里的祭司城，在那里制造恐慌。最后他们停在挪伯，挪伯在哪里？耶路撒冷城外的东北角，也就是说好像圣城的门槛，已经站在挪伯的山上，基本上呢就能够见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跟锡安山的，非常非常的靠近。整个过程呢相当的压抑，也就说明当人的尽头来临呢才是神工作的起点呢。33到34节，海义请帮忙读这两节经文好吗？
看呐，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，长高的必被砍下，高大的必被伐倒。34节，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，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。
敌军势如破竹的时候呢，突然出现什么样的戏剧性的结局呢？到底审判会临到哪些人的身上呢？
一下子看到神大能的手就参与进来了。33节特别的前面这一点点说，看哪，这一个是一个大的翻转。看什么呢？那就是看万军之耶和华大能的作为了。本来犹大百姓认为那就必死了，那就完了，没想到耶和华上帝施行拯救了，他亲自的把敌军就打溃散了，又再一次的让他们经历上帝是一切的主宰，征战的胜败让他们经历不在乎人，完全在乎上帝大能的手。
不要忽视上帝大能的手，先前亚述还在挥手耀武扬威，在挑衅犹大人，那现在呢神在动手，那先前是高大的树木，现在是被砍伐的树林。这个翻转呢没有犹大的反击的，也没有所谓的联盟的救援，一切都是在神的主权底下，没有一个敌人，包括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让你很怕的对象，没有一个敌人大到神是没有办法对付的。因为在神看来不过都是树林，举手就能瞬间的砍伐。你看到审判的原则是不变的，不管你是北国南国人还是外邦人都好，神要抵挡所有骄傲的人。下面呢，我想大家做一个观察，有一个字呢，它是个时间片语，重复了三次，能不能够从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，找到呢三处分别在哪里呢？
第20节的到那日，27节的也是到那日，然后32节也有到那日，
20、27、32都重复了时间片语，到那日或者有的翻译是当那日。重复三次的片语分别带出什么样的场景你见到的呢？
我第一个在20节里面看得到的话，就是到那日就是渔民剩下的那个过程，然后到27节的到那日主给的一个应许，主介入的那个结果，32节的当那日的话就是主要亲手做这个事件的过程。 对，
三个场景分别都带来亮光的。熊乐，问你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啊。
啊，是。
这三个日子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逻辑或者因果关系的呢？
我们可以这样帮他们呢安排一个号码吧。第一个到那日呢，就是第二十节，就是渔民归回的场景呢。第二个呢，到那日呢，二号就是呢亚述被灭的那个日子。第三号到那日呢，就是兵临城下的场景，就是亚述攻打过来的时候。安排号码以后呢，这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顺序的，其实是倒序。一开始就是说归回嘛，中间亚述被灭，第三就是亚述来了的情况。所以呢整个的顺序呢就是321
不是123，马上就清晰了。渔民归回是一号，然后二号是重担解除，三号是危险的顶点了，超级的危险呢。但是呢不是为了毁灭，而是为了在危机当中施行拯救，存留一批单单倚靠神的渔民。如果按照熊乐刚才说的321，那么32节的危机就是重担离开，一场属灵复兴的催化剂。倒叙法来看呢，你就知道哇，原来神已经计划好了使用亚述作为工具呢，就是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够悔改，能够有一场属灵的复兴呢。
留意到的话，就是我觉得第20节的到那日是一个盼望，以色列民的一个盼望。27节是他的结果，这个盼望为什么会有这个盼望，就是神要亲手介入这个事情呢。32节的话代表神怎么做，先给一个盼望，然后神怎么介入，然后之后怎么做，感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
很完整的一个过程。
对对对，
一个计划都呈现给他的子民看。有一群人有一天他们的价值观，他们的倚靠对象一定会有改变的，因为他们经历了被敌人入侵那种深刻的生命体验。那么我们记得呢，这个骄傲的亚述王呢曾经夸口这么说的。手上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再一次翻到列王记下19章，看一下23节。
列王记下19章23节，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，并说，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，我必上极高之处，进入肥田的树林。
你看这个人口气多大呢，以为自己非常的了不起，最终却遭到什么下场呢？这个结局给所有属神的人带来什么亮光呢？海义，你觉得？
我觉得亚述的夸口反而成了他的一个羞辱，他自认为非常的强大，所到之处就如秋风扫落叶一样，各国闻风丧胆。但是当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却遭到了一夜惨败的下场，让我们看到即使非常艰难的事情，困苦的局面，只要神一介入，一切就都扭转了。亚述以为国家日渐强大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与治理得当，事实上他的成就只是因为神许可才有这样的日子，这些成就亚述是归于自己了，特别的狂傲，以至于他才说那样的话。他却忘记了神是造物的主宰，唯有他是万国万民的主宰。我记得在箴言书16章18节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他这样的结局给我们也有很大的提醒，其实我们要明白自己这个基督徒的身份，我们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，所以一定要经常的省察反省。
其实呢，越狂妄的人他的逻辑越容易懂的，亚述王的逻辑很容易明白，我砍到了树，征服了列国，所以我很厉害啊。但是工具之所以能够砍树，因为有手，那只手不是你的手，是神的手。亚述的下场也能够告诉今天的我们每个人，你不要把神给你的机会、能力、恩赐当作骄傲的本钱，你不要亵取神的荣耀，因为神可以随时更换他手中的工具的，他不一定要用你的。说实在的，认识这个是以赛亚书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，认识谁才是真正的砍伐者，认识谁才是你唯一的保护者。那么今天我们把第十章也看完了，明天我们会进到第11章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小松，
我是熊乐，
我是海义，
再见，
再见，
拜拜，
再见。
我不再被恐惧奴役，
因你是我天赋，我不再被恐惧奴役，因你是我。